发生在一天早晨。那时，14岁的我不想当修女，并不是说我不愿在另一方面努力度信仰生活。我很羡慕我母亲，希望和她一样。我想象在自己未来的家里，有一群像我弟弟妹妹一样漂亮的孩子，我可以教育他们，就像我母亲教育我们一样。这是我当时最高的理想。母亲确实协助我们在神行方面的成长，她是我们最好的讲道员。记得她是那么自然地教导我们爱圣母。这种虔诚从婴儿吃奶时开始，一直到我们长大，使我们从身体的感官都洋溢着对圣母的爱。这份爱更深深地铭刻在安多尼的内心。母亲传给我们另一种信仰的虔诚，是敬爱圣体。她常提醒我们要渴望领耶稣到心里来。现在只要我情绪稳定，我会慢慢地向你们讲述一个小故事。那是天主借着我妹妹赏给我的恩惠，是我少年时最甜蜜的时刻，也是我终身难忘的回忆。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，不少家庭都得了流行性感冒，我们家的人也都一个接一个的被传染。正当我得意地认为自己最强壮，而别人也都康复时，我却在最后倒了下来。这回感冒的确来势汹汹，我在床上躺了15天以上，他真害我不浅。那时候，安多尼和我每天都去领圣体。生病时，我最渴望的是跟耶稣相聚。有一天，我已不发烧了，遂跟母亲耍赖说：“亲爱的妈妈，明天让我出去一会儿，我要领圣体，回来后我会马上睡觉，答应我好吗？”“不行，娜塔莉，你这样太不明智了。你知道医生舅舅说过，今年的流行性感冒很厉害，很可能会复发。我的女儿，乖，平静下来神领圣体吧，耶稣会来跟你在一起的。”在我生病时，和母亲有好几次这样的对话，安多尼也在场，知道母亲有理，不答应是很自然的，但是不能满足我渴望领圣体的心愿，觉得很难过。一天清晨，安多尼要去本堂参加8点的弥撒，走之前吻了我一下，说：“一会儿见，娜塔莉，我为你祈祷。”“安多尼，我想要领圣体，请你告诉耶稣。”我妹妹没说话，只以更甜蜜的微笑回应我。她走了，我独自一人留在房里，为安慰自己而祈祷。安多尼照常热心参与弥撒，领圣体后，回到自己的位子跪下，有几分钟的时间收敛心神，享受跟耶稣在一起的喜乐。他睁开眼睛，突然间好像看见了什么。啊，不会是做梦吧？离他跪凳很近的地面上，就在讲道台旁边，有一个白白的面饼。他想那一定是祝圣过的耶稣圣体，他认为应该带回来给我。遂毫不犹豫地跪下来，打开他的经本，从里面拿出2张圣像，很谨慎地把圣体收到小圣像中，并夹在经本里。安多尼把经本贴在胸前，从街上跑回家，脸红红地进了我的房间。那时女佣正把早点的托盘放在我床边的小桌上。“不要吃，娜塔莉，先不要吃早点。”安多尼说：“我们小时候为了领圣体，应该从半夜12点钟起守空心斋，不能吃东西。” 安多尼客气地叫女佣先离开，怀着感动颤抖的轻声说：娜塔莉，坐起来，我给你请了耶稣回来。我什么也没问，真的，我一点儿也不懂，可是我确信耶稣在这里。安多尼看出我惊讶的眼神，对我说：我以后再告诉你，娜塔莉，现在我给你送圣体。他非常细心地没有触摸到，而把圣体送到我口中，然后静静地出去，让我单独同耶稣在一起。我快乐极了，好天主终于满足我多日来的愿望，这好像是个奇迹。记得在学校曾听说过天使给圣人送圣体的事，我清楚知道自己不是圣人，但是我妹妹很可能是天使，而且我从不怀疑。那一天，我实在太高兴了，太阳显得特别明亮，光线从窗户外射进来，使房里充满喜悦的气氛，而另有一道大光照射着我，燃烧着我的心灵。那强烈的经验使我一生常感受到天主温柔之爱。可以想象，我的家人不久便知道所发生的事了。这么大的喜乐和激动，要隐瞒是不可能的。我母亲既惊讶又害怕，叫安多尼把同样的情节说上好几遍。看安多尼那么镇定，母亲更是莫名其妙，终于开口说道：孩子，我们去本堂查个明白。我不了解为什么一个祝圣过的面饼会在地上，谁会把它留在那里，我真的不懂。他们两人走了，我感到心中充满喜乐和幸福，因为耶稣这样安排，使我能领他到我心里来。我母亲的报告使本堂的更衣所也骚动起来，教堂里的神父们都很诧异，他们也无法解释。当时在一旁有个当辅祭的小男孩，自己一个人玩得好像很起劲，但大人所谈论的事他都听进去了，他就将发生的事情说明了。照那小男孩的说法，事情很单纯。前一天，一位视力不良的老神父送圣体时，圣体盒不小心打翻掉在地上，他恭敬地把落在地上的圣体收起来。弥撒结束后，老神父穿着祭衣到讲道台上，领导教友们念一些经文。无疑的，他开讲道台楼梯的小门时，碰到他的祭衣，使一个留在祭衣上的圣体掉在地上，就是安多尼惯常祈祷的跪凳旁。耶稣圣体在那里待了一天，等着安多尼带回家来给我，就是这么简单而奇妙。我母亲从教堂回到家时，感动地流下泪。不，这不是奇迹，而是耶稣细心安排好的一份礼物。这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很快的大家都知道了。不久也传到常来多路萨城的甘地达修女耳中，她愿意我和安多尼亲自向她叙述这件事。听着听着，一串泪珠从她面颊缓缓流下。